弄大一点。
弟兄们，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分享题目将以最真爱的谢给神。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是亚伯拉罕谢以撒这样一个圣经里边非常经典的这样一段叙事的故事，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知道，在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那个不顺利的事情，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突风。有些时候呢，不顺利的事情是接二连三登门拜访，有时候呢，像泰山压顶般扑面而来，使我们无以应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会。换另一句话说，就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前面的困难还没有解决，后面的困难接踵而来。身体上的疾患有时候不单一种，有很多种。我们工作不顺利，孩子们也不听话。我们不单是个人是这样，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比如说疫情的发生，不光是疫情本身，而且很多导致了一种次生的灾难，有经济的问题，有政治的问题，有种族矛盾的问题。所以我们如何在这种世界上，这种接二连三的这种困难面前，来应对这些困难，而转换成另外一个，就是王羲之他写的“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这是王羲之那个东晋著名书法家他写的一副对联。在人看来，一些困难或者一些难处，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可能化作我们一种伟大的祝福。下面我们先念一下今天的所要分享的经文，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到十九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哪里筑坛，把柴摆好，恐把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羊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在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是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是巴。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父神，恩典的主，我们感谢您赐下您的话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做我们每日的灵粮。主啊，求主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语，让我们也能够明白亚伯拉罕的顺从。主啊，让我们从您的话语里面得着力量，也让我们自己能够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主，为主所使用。主啊，求主带领我们的一生，让我们的一生能够充满主基督的生命，能够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将您的福音，将您的爱带给我们的邻居，带给我们的社区，带给我们的朋友。主啊，求主使用我们，我们将我们今天的敬拜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阿门。
我们这段经文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段是神命令亚伯拉罕要献上以撒。第二段是亚伯拉罕顺服神，要将以撒献上。第三段，神阻挡亚伯拉罕将自己所预备的羔羊献上。这里边首先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么这个试验呢，就是对应于我们新约的试炼。我们说出于神的试炼或者说试验，是要让我们在主里边更多的成长，更多的越来越像基督，彰显他的荣耀。但是出于魔鬼的，就是要试探我们，这是同一个字，就是要击败我们，让我们背弃神，远离神，对抗神。那么试验神为什么要试验人呢？圣经里边有这样几段经文分别提到了试验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要看我们是否愿意从心里边遵守他的命令。出埃及第十六章这边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这个试验我们都是同一个字，所以要看我们是否能遵守主道。第二个是要叫人们学会敬畏神。同样出埃及记，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是犯罪。这是在西乃山的时候，让百姓上山，百姓不敢去，因为看到山上有火有雷。这是神要降临试验以色列百姓，叫他们敬畏他，不是犯罪。第三个的试验是叫人得福。申命记八章十六节，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第四个要检测人心。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三十一节，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祭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内心如何。这是神试验西西家。当然我们知道西西家在这个试验当中他是失败了，他将国中所有的金银财宝财富都写给巴比伦王看，所以呢，最后巴比伦王把这些呢，在攻击那个攻陷耶路撒冷以后，所有的圣殿里边的器皿、敬拜用的、其他用的都掳到巴比伦。所以这是神试验人的目的。那么今天我们刚才念到经文，说神试验亚伯拉罕，知道亚伯拉罕敬畏神。 那么事业有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首先看这个故事里边涉及到神、亚伯拉罕、以撒还有两个仆人。那对话呢，在神的使者亚伯拉罕、以撒之间，两个仆人没有讲任何的话。那撒勒呢，也不在故事当中。这里边说，神要亚伯拉罕带上那个以撒去献那个燔祭。那么这个带上呢，其实是两个词组成的，一个是呢，这是希伯来文，它是从右边往左边念，所以它是前面有一个叫那个那，那后边这个叫拉瑞亚。那么呢，我们翻译呢，只是把这个后边这个字拉瑞亚翻译出来，拉瑞亚翻译出来，没有翻译这个那。那么这个那字它是带有一种请求的味道在里边，就是说希望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请求他把他献上。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口吻呢，不完全是那个命令句祈使句，带有一种请求的味道，就是亚伯拉罕可以在这里边做一种某种程度的选择，某种程度的选择。这是涉及到的人物。神为什么要试验呢？就是看亚伯拉罕愿意不愿意将他最爱的以撒献给神。因为我们知道呢，以撒是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100岁的时候所生的，而亚伯拉罕从结婚以后撒拉就不能生育，所以他一直期盼有自己的一个儿子。等到撒拉的生理周期都断绝以后，神才行使神迹让亚伯拉罕得到一个儿子，所以这是他一生期盼的，最终得到的，他也知道这是神给他的。那么这时候的以撒呢，已经应该是十几岁的样子，因为是在这些事以后，这些事呢是指的那个在第十五章，因为第十五章这边也有说这些事以后，所以说十五章以后内容，也就是在那个十五章是亚伯拉罕和那个神立约，亚伯拉罕睡着了，神立约，那后来就生了那个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以及他接待几个天使，索多玛、俄麦拉被灭啊，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呢，等到这个之前我们讲到说，亚伯拉罕听了撒拉的话，神也让他听撒拉的话，把以实玛利和夏甲赶出去，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吩咐那样做了。那现在呢，以撒呢已经十几岁了，所以十多年以后呢，神又让亚伯拉罕把以撒也献上。那在人看来，这是非常不近情理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说，亚伯拉罕怎么样去应对这个事情，整个的经文没有任何心理的描述，也没有任何感情的描述，而只是一连串的行动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所以说献谁呢，就是要献以撒，以撒是他最疼爱的，是他最珍爱的，因为他是一生盼望的，年老的时候，在人绝望的时候，不可能得到的时候，他得到的这样一个从神而来的礼物。怎么样献？是全献上。我们知道燔祭就是把整个动物或者整个人都献上，所以这边呢不是说啊，我们献以撒啊，献一个小拇指头人还可以正常生活，或者献一条胳膊人还可以正常生活，不是，而是要把以撒全部都献上，就是意味着以撒要死亡，以撒要被活活的烧死。这不但不符合现今的我们人类的伦理道德，也不符合当时的伦理道德。但是神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们就是要看他是否有一颗愿意的心，把自己最珍爱的献上。在什么地方献呢？神说你要到那个他所指示的摩利亚地去，在那个地方献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每到一处，他就会做一个坛，他就会感谢神，他就会宣扬神的名，他就在当地就会献祭。那为什么这时候 他们现在是在别示巴，为什么不在别示巴献祭，而要到摩利亚地去呢？而摩利亚地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们知道刚才说第三日他用了三天时间走到那个地方去。那摩利亚地就是指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们看这边，从别示巴到耶路撒冷有很多的山，也就是他是走的山路，而不是平坦的大道。耶路撒冷这是一个立体图，耶路撒冷的海拔是770米，这是70米。旁边这个红点，这个就是耶利哥城，这个是低于海平面258米，低于海平面，那石海是最低的，低于海平面400米，所以这边是地中海海平面，所以它是一路翻山越岭，从别示巴要到耶路撒冷，这个直线距离。从别示巴到摩利亚山是70公里，所以如果说你弯弯绕，中间有那个弯曲地方，大概有80公里地方，就是80公里的山路。所以80公里的山路呢，他们用了三天的时间，或者说至少是2天半，那么第三天他们就到了。所以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这座山上，摩利亚这个山上呢？圣经里面有这样几节经文，列王记上11章36节。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拣选，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那英文这边看得更清楚，说 The city where I choose to put my name， 只是说以色列被分成南国和北国的时候，那南国是一个支派，就是大卫支派讲的这句话。历代之下同样讲说，但选择耶路撒冷为我们的居所， But now I have chosen Jerusalem for my name to be there， 又拣选大卫治理我们以色列。那诗篇里面也讲到，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 For the Lord have chosen Zion， He has designed it for his dwelling， 说这是我永远安息居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业余的。这个西安就是指，整体上来说就是指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具体再看这个耶路撒冷的地形非常奇妙。这是耶路撒冷的立体，它这个地形，我们看看他们这些到底什么。哦，左边最大的这座山叫西山，现在呢人们也叫它西安，这是十字军东征战争的时候呢，人们管它这个叫西安山。实际上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指的西安山，圣经里面指的西安山是指这个大卫城。后来呢把整个右边这块山呢都叫做西安，所以呢西安呢一个这是叫或者叫新西安，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西安，圣经里面的西安呢就指的这一块，那最初呢就是大卫城这一块，因为我们说先有的大卫城，后来才有这个那个圣殿山，就是在上面建圣殿。那么这个呢建圣殿这个山呢就叫摩利亚山，就叫摩利亚山，就是要到这个地方来献祭。那右边这个叫橄榄山，我们都很熟悉耶稣在橄榄山上最后的祷告。那么这是山中间的峡谷呢，这个叫西弄子谷，右边叫基隆西谷，中间的叫中央山谷。所以这样一个立体结构，如果说我们把这峡谷联系起来以后呢，我们就看见它这样一个 W 的这样一个形状。那么这个形状呢很像希伯来文里边的那个一个字母，就是第一倒数第二个字母，这个念信。也就是说神把找了一个地理位置很像信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要献他的那个祭。那么这个信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它代表什么呢？或者圣经里面怎么样讲的呢？以色列人经常把这个信呢刻在他的那个门口上门框上， 那么这个姓呢是代表 Shalom， 就是那个以色列文这个平安的意思。那么在圣经四世纪六章二十四节这边提到耶和华 Shalom， 这是耶和华的名字。我们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亚卫平安，所以这个字呢是代表神，这是因为神的名字里边用了这个，所以这个名字代表神。也就是说神把这个符号呢刻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以让神所拣选的地方把他的名字刻在这儿，就像我们刚才经文所念的，神让亚伯拉罕到神所在的这个地方要去献祭。所以这个信呢是代表神的印章，代表神的商标，代表神的印记。另外这个信呢它本身也是，它是代表一种力量，代表一种力量，所以也代表火。所以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说，撒迦利亚书二章五节，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信，就是这三个峡谷，如果它都是火的话呢，它把整个耶路撒冷的圣城全部都包围起来了。所以神的话语非常奇妙，神的话语非常奇妙。这是我从网上看的一个拉比所讲的。另外从摩利亚这个字本身的组成来看，它是神显现或者是神被看见的意思。那么这个字呢总共有四个字母，实际上它是由两个拆开以后有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就是左边这个字呢，这是要的，这个是那个念嘿，这个是亚卫，整个四个字母的一个前面两个字母一个缩写，所以这个缩写呢代表亚卫。那么后边这应该是前面这三个字母是看见的意思，看见或者被看见的意思。所以摩利亚这个字本身就是说神显现的地方，神会被看见的地方。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经文所指示的意思，或者说这个摩利亚字本身所指示的意思，就是说神会在某个地方显现，会被看见，所以神让亚伯拉罕就到这个地方去献祭。但是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跟亚伯拉罕讲的这个地方，这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亚伯拉罕接受神的命令，也不知道他是隔了多长时间，但圣经描述他清早起来备好驴，备好柴，带着两个仆人和以撒就上路了，在路上走了三天。我想虽然说这里边没有有关亚伯拉罕这种心理活动的描述，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出来，列位的想象起来就知道亚伯拉罕听到这样的命令以后是肯定是心里边七上八下，好不容易盼到一个儿子，现今又要献上，可能一晚上或者几晚上真是彻夜难眠啊，可能饮食也不失，知道吧，但是最终他是决定顺从神的命令，他选择顺从，把所有的这些该带的柴火都带上，刀火全部都带上。那么这三天，我们知道三天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耶稣三天以后复活，特别是亚伯拉罕三天以后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我们知道他这时候大概应该在115岁左右，以撒应该在15岁左右。我们想象一下，虽然那时候人的寿命比较长，但是100多岁的人要翻山越岭走两天多三天的路程是非常艰难的，非常艰难。那么在他们到达 乌利亚地的时候呢，亚伯拉罕跟这俩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他和童子去拜一拜，去敬拜一下，很快就回来。”那么这几文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边有记载，说亚伯拉罕因着信拜事业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特别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弄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我们注意，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相信，即便他把以撒献上了，最后呢，他还可以，神还可以让以撒再活过来，从死里面复活。他有这样一个心智。只是从我们希伯来书经文里面这样描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看本身亚伯拉罕说我们要回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动词回到这个动词，那书法他用的一个状态叫鼓励式。鼓励式呢，它是表达了说话者的一个愿望、心智和决心，就是说他希望亚伯拉罕希望神能让以撒再活过来，他有这个愿望，他也决然的相信。而且呢，他们回来这个呢，又是说第三人称复数，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是两个人上去，他们回来的时候呢，还不止他一个人，也就是以撒也会回来。所以从这个他的那个是单数和复数的状态，或者他讲话的方式，他表现了一种希伯来书所描述的，他内心有这样一个强大的信心，说神不会让以撒完全献上就那样死了，而是说献上以后呢，以撒会重新的复活，和他一起再回来。这是他表达的这样一个心智和决心，这样一个信心，在当时在我们现今都非常非常难得啊，非常非常难得。所以他和以撒就两个人。开始慢慢的上到摩利亚地，就是上到耶路撒冷的圣山上。我们知道，现在以撒已经十几岁了，在这十几年的成长过程当中，亚伯拉罕不知道多少次带着以撒献过燔祭。也就是以撒知道说献燔祭的时候要有柴火，也有献燔祭的那个羔羊，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上，二人同行的时候呢，以撒就问亚伯拉罕，说柴和火都有了，那献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像回答神一样说："我儿啊，你说我在这里。"第二就是说，献燔祭的羔羊，神自己会预备。我们不知道他当时那种心里边是什么样的活动，他似乎真知道说神会预备羔羊。从我们刚才所讲解的和希伯来书所记载的话呢，他是说相信以撒呢会被神从死里边复活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他凭着信心讲了，他讲的话说神会预备这羔羊，所以二人同行就上了这个山里边。这边我们提到说我在这里，在整段我们经文里边出现了三次，第一次。神呼叫他，亚伯拉罕说："他说我在这里。"第二次，以撒呼叫他说："我在这里。"第三次，耶和华的使者又向他呼喊的时候，他依然说："我在这里。"所以说，他对神的反应就是说："我在这里，你让我干什么？"他对神的反应也变成了对人的反应，对神说"我在这里"，甚至对他的儿子也说"我在这里"。所以这里边对神的颂福，也就变成了对人的颂福。所以说，当我们和神的关系密切的时候、亲密的时候、和好的时候，我们和人的关系也就和好。如果十字架说重的方向是和神的关系，那横的方向就是和人的关系。圣经里边很多地方、很多的经文，如果我们用十字架的方式去读，和神的关系和人的关系都有很多的信息，很多的亮光，我们可以发现， 那这里也是其中之一。到了这个地方以后，他们到了伸手指的地方，亚伯拉罕在哪里？筑坛，就是要搬石头，把柴摆好了，就是以撒自己掰的柴。那捆绑他的儿子，又把捆绑的以撒又放在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这七个黄色的字体都是动词，就是一连七个动作一气呵成，这都是亚伯拉罕完成的。这里边也没有描述在亚伯拉罕捆绑以撒的时候以撒是否有挣扎，那么通常的神学家解释说以撒在这边非常的顺服。事情发展到最后的一刻，亚伯拉罕伸手要拿刀，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天上神的使者向亚伯拉罕呼喊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么这个呼叫我们中文都翻译成同样的字，但是这个呼叫和一开始神对亚伯拉罕那个呼叫是不一样的。前面那个呼叫是温柔细语的细说，那么这个呼叫是大声的呼喊，哭泣声的呼喊，要引起你马上的注意，所以他也叫两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可在神子身上动手，神已经全部都看见了，神在这个地方显现，神全部都看见了，看到你的内心，就是知道你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所以这里边的敬畏总体上来讲有两个意思，敬畏一个是指心理上惧怕的反应，另外一个是用于身居高位的，比如说神，我们对神呢带这种一点惧怕的，但我们怀有着一种极度的尊敬，而这种东西是出于一种顺服的态度，这就是亚伯拉罕所表现的敬畏，也是圣经很多地方用敬畏这个字所来描述的这样一个状态。就在这时候，亚伯拉罕观看在树的密丛当中有神所预备的羔羊，他把羔羊献上代替以撒。这当然我们都知道，这羔羊就代表将来的耶稣基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说整个故事的发展，神让亚伯拉罕献上最心爱的，是要试验他是否对他有一颗顺服的心。那亚伯拉罕一连串的动作全部都是动词，最后要把以撒献上的那一刻，当然这个献上是真心的，那神阻止了他，因为神自己有预备。这个最后就是经文预表，神最后会预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献为燔祭，来代替世人的罪，要把世人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这之后神自己指着自己启示说要给亚伯拉罕祝福。那这个怎么讲的？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多起来，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个大福和多这两个动词呢，它是用的一个加强型，而且这个动词的紧挨着连续出现了两次。那么这样一种表达是为了说更加的肯定，更加的强烈。所以说和十二章比较的话，这里边表达的祝福和子孙多起来更强烈，更明显，更肯定， 我们可以说是说说大福就是双倍的祝福，但这里边为啥有一个大福和多用两个动词呢？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这里边提示说，当我们对神越顺从的时候，神所赐给我们的福也越多。我们可以和十二章这边比较一下，十二章这边说，我必赐福给你，你的名要为大，你要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那对应这二十二章这边说，个人这边就是大福，那子孙多，而且要得着那个仇敌的城门，也就是说他们要将来要得到地，他们会有家，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也是指向耶稣基督，那边说地上的万族给你得福。所以神的启示在不断的向前推进。那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在二十二章表现的更加强烈，和十二章相比，因为这时候神完全的知道亚伯拉罕自始至终的敬畏他顺服他。如果说十二章是解释成说我们信神就可以得福的话，那二十二章表示的说我们顺服神会得到更多的祝福，神会我们更多的应许，可以领受更多的应许。这些应许呢，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但是必须借机在一个我们对神的顺服上。如果我们抗拒神不听神的话，那很多的应许和祝福和我们没有关联。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的很多应许就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整个这三段经文我们大体上来看，一开始神以一种请求式的命令希望亚伯拉罕将他最爱的独一的年老的时候所生的以撒献上。以撒在过往的经历当中，他已经学会了顺从神，也已经知道神的话是信实的，神是全能的，所以他选择顺服，他将以撒带上要献给他，徒步80公里三天到山上要献上他。但是神已经有自己所预备的羔羊代替以撒，神预备耶稣基督对代替我们世人的罪。所以神让我们所献上的并不是他缺乏什么东西，因为天地之间所有都是神的创造，主权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临时的管家，神派遣我们做一个临时的管家。所以神跟我们要某些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有主权，而是说神要借着某些事情让我们对他顺从，他要得到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向他敞开，让我们对他有一个顺服和敬畏的心，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道，遵守他的法度，这样我们人呢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祝福。这是神对人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种心愿。那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个神对我们的心愿呢？首先我们在这里比较学习亚伯拉罕我在这里这样一个回应。当神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比如借着我们读经，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团契，甚至借着我们的侍奉，向我们发出邀请，发出呼召的时候，我们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按照亚伯拉罕的反应就是说我在这里，按照以赛亚的说就是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说我们在跟随基督的过程当中，在走十字架道路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事情神愿意我们参与。如果我们说我在这里，那神就会使用我们。如果说我不在这里，某某人在这里，某某人去做吧，那神后边的应许和祝福 就和你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学会一个直观的最直接的反应，说我在这里。如果我们信心小，你就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增加我的信心，让我信靠你。如果你愿意做某件事情，你就说神啊，我在这里，我愿意让你使用我来尝试某件事情。这是我们的态度。如果没有说我在这里态度，那剩下的后边都不可能出现。如果亚伯拉罕不回答我在这里，那整个事业失败了，亚伯拉罕没有通过这个事业，那人类的历史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我在这里的反应，要学习亚伯拉罕顺服的行动。这顺服非常艰难，100多岁的人要把自己年老时候得到最亲爱的以撒要拿去，要活活的绑在这个柴火上，要让献上燔祭。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很瘆人，但是亚伯拉罕知道神，相信神会让以撒从死里的复活。当然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满足了他自己的心意，就是他自己把自己最心爱的所献上。当我们在完成了的顺服的行动的时候，神的祝福自然会临到我们。所以你顺服的多，神的祝福就多，顺服的少，神的祝福就少。那么这个顺服和祝福和我们平常所讲的因信称义，它是两个概念。因信称义说，你只要愿意自己承认是个罪人，愿意接纳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愿意跟随他，那么这个事情就成就了。那时候你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行为来。那么这里所说的顺服，是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主以后，我们愿意顺从他，神会给我们更多的祝福和应许。当然这些祝福和应许有些是属地的，有些是有，就是说今生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的，但有些是在将来天上我们才可以看到的。那天上的那种奖赏，那种应许祝福我们不是很明白，但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们很多的荣耀。也就是讲的，若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就必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我们知道学习顺服非常的不容易，亚伯拉罕也是一生坎坷，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就是说在我们圣经所记的从12章到22章，跨过这么长，就是也就75岁到115岁40年的过程当中，他的信心成长经历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从离开哈兰的时候，我们感觉他神让他出去还不知道往哪走，他就顺从神的命令就出来了，所以他的信心很高。其实到了迦南之地以后碰上饥荒，所以下埃及的显示的信心低落。等后来和罗德分开的时候，他又显示了他的谦让，他的美德信心又有增高。等到了迦南之地，等了11年，75岁到86岁了，11年还没有生出孩子来，就自己听了莎拉的话，生了以实玛利，造成了家庭的矛盾。之后神向他显现，要全家的隔离，他又接待天使，他又为所多玛祷告，这信心又是一路走高。等到又第二次闹饥荒，到了腓立比境内亚比米勒的地盘上的时候，又是欺骗，像下埃及一样把莎拉说成是他的麦子，信心又显得低落。但这时候的低落呢，和下一次低落就不一样。这时候呢，他就为亚比米勒祷告。那之后呢，凭着信心赶走以实玛利，就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凭着信心献上以撒，这信心是一路走高。所以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信心成长曲线也不是说直线上升，也是有高有低，有时候是高山，有时候低谷。虽然我们在低谷当中，在困境当中学会依靠他，学会依靠顺服来成就神所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所以我们祈求神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主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虽然有低谷，但是信心可以一路成长，最后让神知道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的心是向他的，我们是敬畏他的，我们是顺服他的。愿神祝福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借着亚伯拉罕在谢以撒这件事情上的顺服来提醒我们，主要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随时等候在主的脚前，听候主的呼唤，当主呼唤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回应我在这里，求主使用我们，主要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得到主更多的福分，但这个必须借着我们更多的顺服，主要 求主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让我们从小事上做起，让我们从家庭夫妻的彼此顺服，从侍奉当中通工的彼此顺服，也从工作当中和同事的彼此顺服来学习来做起，主要我们在小事上顺服的时候，我们在大事上也能够学会顺服，主要我们唯有靠着主，我们才能够学会顺服，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顺服的过程当中感受到您的恩典，感受到您的爱，也将这些爱也将这些恩典能够传给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主要阅读的话语驻扎在我们心中，愿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蒙圣灵的带领，都蒙主话语的带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